嗨嗨，大家好，我是卖不可决策的老板星星狗。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不过我上个礼拜去看了《沙丘二》，好好看耶。哇，那些电影画面直到我回家以后都还是不停的回味。我这边没有像美丽华那种从上到下超大的 IMAX 荧幕，但我也已经看得很过瘾了。我可以想象如果是在台湾看的话，震撼度一定会再加倍。虽然还没有开拍，但我已经在期待《沙丘三》了。好的，来介绍这个礼拜的书。这个礼拜要介绍的书叫做《梦土》。这部小说讲的题材对我来说非常的新鲜，它是在讲发生在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故事。不过有趣的是啊，作者他并不是美国人，他出生在欧洲的南斯拉夫半岛。小时候因为南斯拉夫发生内战的关系，他就跟着家人到处逃亡，先是逃到了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岛国，后来又辗转的去了埃及，长大了以后才又到了美国。我想这段逃亡的个人经历也都被融入了他的小说里面，所以小说里面就出现了来自土耳其、来自希腊的移民，他们骑着骆驼在美国西部展开了故事。这样的视角是不是很有趣？它不只是单纯的美国拓荒故事而已。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历史是起源自欧洲被压迫的新教徒，他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跨过大西洋来到了这块新大陆，首先踏上的土地就是美国东岸。直到18世纪美国独立以后，原本居住在东半部的居民开始慢慢地向西半部迁移开垦，而相较于东半部已经建立起略具规模的城市，当时的西半部可说是完全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往好的方向想，遍地都是机会，先到的人只要往地上一圈，就可以宣称这片土地都是你的了，当然前提是你能站稳脚步活下来。蛮荒之地随随便便都能置人于死地，不管是疾病、野兽、强匪、印第安人，甚至是天气。西部的天气不像东边多雨，摊开美国地图看看这片大陆的降雨量，就会清楚地看到中间有个明显的分隔线，过了这条中线，降雨量就陡降一半以下，成了内陆的干燥沙漠。所以在西部拓荒活下来的第一步就是找到水源。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这边的天气有多干燥。我住的地方是德州，这边的夏天白天时常都是超过40度，而去年我们有连续两个月都没有下雨，我后院的一棵小树就这么活活被晒死了。就是这样一片炙热严苛的大地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本小说来听故事吧。这本小说分成了两条线进行，一条线是在亚利桑那州一个缺水小镇上的女人诺拉，她的丈夫出门买水却迟迟未归，留下了她与孩子苦苦地守着家。而另外一条线则是孤儿卢里，他跟爸爸从欧洲逃亡到了美国来，但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于是卢里就开始流浪。这两条线看似无关，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两人会以一种魔幻的方式相遇。要说诺拉跟卢里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看得到鬼魂，并不是所有的鬼魂他们都看得到。例如卢里的爸爸就从来没有来找过他，陪伴卢里最久的鬼魂是他在流浪时结交的一对兄弟党，他们一起组成了帮派，一起生活，一起劫火抢劫。弟弟很喜欢偷东西，在旅程的时候因为感染了伤寒而死亡，不过即使成了鬼魂以后，他还是时常怂恿卢里去帮他偷东西。而哥哥比卢里先被警察给抓到，哥哥被吊死以后留给了卢里一个水壶， 当卢里踏上了逃亡之路以后，他开始习惯每看到一条溪就为哥哥的水壶装一点溪水。其实卢里也不知道人变成鬼魂之后还会不会口渴，有时候他根本分不清楚那些欲望是鬼魂的欲望还是他自己的欲望。有一次因为偷窃的关系，卢里认识了乔利，他是一个土耳其人，他帮美国人引进了骆驼，骆驼可以一个礼拜不喝水，还能负重500公斤，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西部恶劣的气候。因为乔利，卢里也打开了尘封的回忆，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父亲曾经跟他描述过遥远的家乡。啊，原来他跟乔利一样都是土耳其人啊。这让卢利多了一点亲近的感觉。而卢利也让乔利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乔利流浪过很多个地方，也改过好几次名字。他看得出来卢利在躲避着什么。但这里的每个人，谁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过去呢？于是乔利邀请了卢利加入他的骆驼骑队，卢利终于可以不用再一个人流浪了。骆驼骑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一只骆驼，卢利的骆驼叫做伯克。在小说中大部分的时候，卢利都是在跟伯克对话，他们一起经历了西部的每一场旅行。过去西部只有马跟驴子，没有人看过骆驼，而骆驼比马高大很多，而且骆驼它起身是分段起来的，先前脚再后脚，每一段都单独进行。每一次啊，卢里都感觉他要从背上被伯克给甩下来了，而且缰绳拉得再紧都没有用，因为骑士和骆驼的头之间是一段长长而且陡降的脖子，万一真的摔下来的话，绳子也保护不了骑士。骑士能做的就只能全心的相信骆驼。骆驼的脾气暴躁而且力大无穷，骑骆驼的时候不可以像在骑马的时候用马刺控制马的方向，只能好声好气的跟他说话。伯克行进的时候，他的毛会一直的脱落到处飘，整个空气里面就会散发出甜腻腻的麦芽的甜臭味。卢里最喜欢的就是伯克的眼睛了，伯克有漂亮的长长的睫毛，他觉得那是上帝编织出来最细致的杰作了，而且骆驼毛也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了。卢里时常会挨着伯克一起睡觉，因为他担心随时会有人来偷骆驼。在过去，卢里觉得自己谁也不是，无处可去，但现在骑在伯克上，伯克的身高足以让前方一览无遗，卢里可以看得很远很远。他打算就这样骑着伯克一直往西边走去。这一次他很清楚，这是出于自己的渴望，而不是鬼魂在驱使他前进。卢里跟骆驼伯克常常让我想到了唐吉诃德跟他的老马。唐吉诃德的一生都在跟想象的敌人战斗，那么卢里又为什么无法停下来呢？当然他在逃避警察的通缉没有错，但是在逃避的同时，他又想找一个会知道他并记得他的人。在西部拓荒史上，多的是那些默默死去的无名人士，他们没有机会被好好安葬，他们很可能就死于野狼的围捕，可能死于强匪的枪下，他们可能因为误入印第安人的领土死于剑下，也可能仅仅就死于缺水，他们就这样死在路上，无人知晓。有一次，卢里曾经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路上的作家听，希望他可以把自己的故事给写下来。然而卢里再次看到的就已经是作家的鬼魂，作家死得比他还早呢。 卢莉一直持续的跟兄弟鬼魂讲话，他想着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个认识兄弟俩的人了。那么当他死去的时候，又有谁会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呢？卢莉最后死在伯克的背上，而伯克没有因此停下来，他继续前行，直到用尽了最后一分力气，直到遇到了诺拉。诺拉原本是个爱荷华州人，爱荷华州虽然冷，但是不缺水。她结婚以后就跟着老公一路向西迁移，最近这几年她终于定居在这个名为阿玛哥的小镇上。老公把每一个地方都视为是一场冒险，如果失败了就再换一个地方重新再来。不过诺拉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适应这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好不容易他们终于在阿玛哥盖了第一间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诺拉就打算好好的在这片炙热的土地上待下来。他们耕田种菜，养鸡养羊，做那些以前根本不会做的事。他们每生一个孩子就在扩建一间房间。诺拉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觉得这样他们才能够长成独立自主的大人。诺拉自己也是花了很大力气才足够坚强到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来。他从小是被教导成一个淑女，但是这个环境不需要温柔的淑女。诺拉曾经失去过一个女儿，那一天只有诺拉一个人在家。他远远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靠近他的家，诺拉以为是传闻中凶狠的印第安人，所以急急忙忙地抱着女儿跑出家躲避。室外酷热啊，虽然诺拉用身体护着女儿，但在高温下待了一下午的婴儿还是受不了，隔天就因为中暑死亡了。他的女儿还未满周岁。诺拉向大家谎称有四五个印第安人来到家里，他不得不逃跑。但是心里非常清楚，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的大惊小怪害死了女儿。如果他能够再强悍一点就好了。下次如果有陌生人来的话，他一定会拿起枪支把他轰出家门，而不是仓皇的躲避。然而有一次他听到老公与别人的闲聊，老公说到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女孩中暑晕倒在路边，他抱着她走了半里的山路。老公想要炫耀的是他的力气跟英勇，旁人听了都微笑鼓掌，但诺拉没有笑。别人以为他在吃醋，但不是的，诺拉没有在吃一个晕倒女孩的醋。他只是明白了一件事，结婚这20年来，他的一切努力没有让老公更了解他，没有让两个人的感情更深，反而是让老公再也没有把他当成淑女看待。他成了西部那种常见的强悍、四肢瘦长、耐操但是不美丽的驴子。他听到老公跟儿子说，希望他们以后找个淑女结婚，搬到气候更宜人的地方去。诺拉没有跟老公说，自从女儿过世以后，她就开始在家中看到女儿的鬼魂。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时常跟女儿讲话。她有一些惊讶的发现，原来鬼魂也会长大呢。她不会也不可能离开阿玛哥，如果她搬走的话，女儿的鬼魂还留在原地怎么办？如果她走了，再也听不到女儿的声音怎么办？老公已经晚了3天回家了，两个大儿子等不及，也出门去找爸爸，就留下诺拉跟小儿子留在家里等待。小儿子最近一直烦他，跟他说他看到了怪兽，怪兽比马还高，背上还收着一对很大的翅膀。 诺拉很肯定地跟儿子说，这片荒地可没有什么怪兽，在这片荒地里会杀死人的是空荡荡的水桶，是贪心的人，是没有尽头的孤单。然而就在这天清晨，诺拉也看到了怪兽，原来那是一只骆驼。过去诺拉只有在书本上看过骆驼的照片，原来真实的骆驼光是体型就让人震惊了呀。骆驼一步一步地朝诺拉的家园走近，这一次诺拉并不太害怕，他稳稳地拿起了枪。他发现儿子口中那对很大的翅膀其实是一个人，他被绑在了马鞍上，很明显的那个骑士已经死去很久了。而诺拉也看得出来骆驼已经很老了，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其实看不太到，所以他必须开枪，如果不开枪的话，骆驼可能会踩到他的儿子。这次他不会再犹豫了。好的，《梦土》这本小说就介绍到这里了。小说中的两条线，一男一女，一个远渡重洋，一个在美国的州内迁移，一个竭尽所能的四处探索，一个费尽力气找到定点向下扎根。虽然讲的都是西部的拓荒故事，却展现了两种面貌，两种都非常的有魅力。当我们在讨论美国文化的时候，有很大一个特点是美国人是崇尚武力的，他们热衷健身，喜爱能够展现肌肉的体态。而且比起会读书的人，运动好的人在校园里面更受欢迎。在美国最受欢迎的运动是美式足球，比赛的过程中有非常激烈的身体碰撞。美国也有很多人坚定地支持拥枪的权利。跟很多台湾人不同，很多的美国人都希望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他们喜欢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政府不要来插手。我觉得这种文化跟他们这一段西部拓荒历史很有关系。即使是到了现在，中西部的人口依旧分布得很不平均，很多时候你可能开一个小时，路上一台车一户人家都没有，而且也没有收讯。在这种地方，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人帮忙，所以能依靠的只有自己。那么不把自己练壮一点可是很危险的呀。我有时候就会想，台湾养得出这种性格吗？我觉得很难。这果然是不同的土地就会养出不一样的人呢。如果你喜欢今天介绍的话，别忘了在 Apple Podcast、Spotify、First Story 还有 YouTube 上面订阅 MyBook 决策。你的订阅跟留言就是对我最好的动力。好哦，让我们下个礼拜再会，拜拜。